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我们继续一起来探讨《中观经论》第五章。在开始之前，我很快的来复习一下第五章的第三节“空”讲义107页。第五章有几个主题，就是缘起、自性、空。最后一节是合起来谈缘起、自性、空。那在第三节谈空，导师分了几类来说明。第一类是分破空、观空与十八空。第二类在讲义111页有三昧空、所缘空与自性空。为什么导师特别举这两类不同的三种空来说明呢？因为这代表有不同的学派，他们观空的方式不一样。举这些可以做一个代表。另外在讲义112页有提到自空与他空。这个主要是提到阿含经，源头在阿含经。之后瑜伽行派与中观系他们所用来观空的方式主要也是这样的不同。唯识学派是以他空的方式来观空，而中观系是以自空的方式来观空。最后是讲义115页谈中观家与唯识家如何谈空。唯识家是从认识论来谈，而中观是从缘起因果来观空。好，我们很快的复习一下。第一类的三种空是分破空、观空与十八空。分破空，这是说一切有部所常用的。对物质来说，它不断的分析到最小单位的极微。如果是心念的话，它不断的分析到心心所。但是用这种分破空的方法，有时候会产生两种不同的结果。如果照导师这里所说，在107页的倒数第三行，我们这样子分析到极微，再分析到无方分相、极限空相，就是说虽然到最后的极微，但是不执着有极微的自性。这个可以用来作为观空的方便。如果时间分析到刹那刹那，最短的刹那，那没有前后相，也显不出时间的特性，也可以现出空相。这个就是到刹那，但是又不执着有刹那的自性，这样才可以达到观空的目的。可是有些部派他分析到极微或者分析到刹那，却认为极微与刹那的自性实有，这样子反而不能达到观空，而却达到了实有。这是分破空。第二，观空，这里面举了两个例子，譬如修十遍处，观地水火风青黄赤白与空是。比如说修水遍处成就的话，一切都现为水。另外是举同一个女性那不同的人他所看到的心情都不太一样有怨敌看着他而起嗔恨心那爱恋这个女性的人看了起染爱起贪爱 这女性的女儿见了起爱敬，鸟兽忘了这女人而逃走。所以喜好厌恶或者是美丽丑陋，都是随能观者的心态不同，而敬是没有决定性的。用这个来说，外境是无实体，这名为观空。第三类就是波尔经所说的十八空，着重在自性空，就任何一法的本体都是当体即空。大智论兼容并蓄的说这三种空作为观空的方便。那以下导师对分破空的评论，就说到睡丘部用这种方式，没有再进一步观无自性的话，反而承认自性有的即为。对于观空导师的评论是说，因为他用这种方式来观外境非实有，但是能观的心却不空。在讲义110页也有提到，大圣的唯识学者极端的使用此观空的方式，这就是有名的一境应世心。大家同样看到这个水，以人来说看到水，但是鱼看到水认为是它的房舍，天看到这水认为是琉璃的宝庄严地，而恶鬼看到却认为是脓血，人看到是清水。这是随个人每位众生业报的不同所认识的也不一样，用这个来说明外境非实有。但唯识它就变成是唯识而无境，没有境，但是识是有的，唯有识。所以用这种观空的方式就变成境空而心是有。那十八空主要是立足于自性空，它不像分破空，它也不是像观空那样子境空而心不空。在中观的正义是心与境是平等的，它是互为缘起，心与境。但是唯识的话，境是依事而立，它是强调心的优越性，境只不过是依着心或事而立。第二类是三昧空、所缘空与自性空，在讲义111页。三昧空这里有举修三三昧的时候在能观的心上所现的空相来说，或者说修十遍处在观清的时候一切都现为清，观黄的时候一切都现为黄，而这样的清与黄都只不过是观心上的观境。空是因空观的观想而空，它是用圣解力观它为空，但是其实它的境并没有空。观十遍处你观的清啊黄啊，这个境并没有空，只不过是能观心上所现起的相，这些清黄等相非决定而已。这样的能观的观慧，观之为空，于外境上不起执着而离细论。空是观心想象所成，并不是法的本相。另外所缘空，这是所缘的境界是空的， 把这所缘的境观空，但是能观心并没有空。导师说这样的所缘空与前面的观空相近，基本上都是境空而心不空。所缘的境是空，但是能观的心不空。不过观空与所缘空也有稍微的差异。观空是约境随观心而转移来说，就像一境应是心，这个境随着不同的业报有不同的认识，这是境随观心而转移，没有决定的境。而所缘空是约所缘境无实。第三种是自性空，这是龙树菩萨所赞许的，一切法因缘和合而生，是无自性。无自性我们称它为空，并不是心空也不是境空才称为空，而是指因缘和合而生无自性而称为空。好，接着112页提到自空与他空。自空就是这个物的当体即空，他空是在某个物上没有某一部分的东西，我们称它为空。这个他空最早的根源在讲义113页，就是中阿含小空经这里所提。举个例子来说，鹿子母讲堂空，那他说鹿子母讲堂空，这个只是说这讲堂当中没有牛羊等，说空。但是这讲堂是不空的，而且这讲堂里面还有比丘，比丘也不空，所以不是讲堂里没有比丘，它只是没有牛羊，没有牛羊这一点来说它为空。但是比丘不空，而别的地方有没有牛羊还是有啊，所以其他的地方有牛羊还是不空，而讲堂也是不空。这是中阿含小空经所提的他空。那在说一切有部也有类似这样他空的思想，就如是有论师我们讲义113页第二行，是有论师曾说空与无我不同，无我是究竟了义说，而空不是究竟了义。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看脚注22，大辟婆沙论提到非我形象，它的义理是决定说，那空的形象这义不决定，那怎么不决定法呢？为什么说不决定呢？因为它需要分别说，有时候说空这是约他性来谈，一切法有义故空，约他性故，但是有时候是不空，如果约自性来说它其实是不空的。非我形象那是决定的，不论是约自性约他性都是决定说无我。那如果是空的话，那就要分别说约自性是不空，约他性是空。 我们再看角注22刮胡二导师的解说。在这个法上没有那个法叫做空，我们姑且举讲堂来说明，这个法是讲堂，没有那个法，姑且以牛羊来谈，在讲堂里面没有牛羊，我们叫做空。空不是说这讲堂此法的自性也没有，这讲堂还是有的啊。所以说曰他性故空，就是讲堂当中没有牛羊，这一点来说空。曰自性故不空，讲堂本身对讲堂来说它是不空的，这是有部对空的基本见解。那认为空与无我是不同，空是不彻底，无我才是确实彻底。所以所以却有部他认为只要证得无我就可以超凡入圣得解脱。那法空不空在他来说比较没有什么关系。五蕴的法没有观空，但是他能够观无我照样可以得解脱。好，那唯识唯识学者在112页这里导师引了瑜伽师地论的真实义品，提到有彼故空，彼实是无，于此而空，此实是有，由此道理可说为空。下面导师的解说，在此法上，我们姑且用讲堂来说明，此法的讲堂上由于空去彼法，这彼法我们姑且用牛羊来说明，讲堂没有牛羊，从没有牛羊这一点来说我们可以称它为空，但是这个此法的讲堂它还是有的。导师提到他空有哪些地方提到他空呢？最早的就是中阿含的小空经，再来说一切有部的释有论师在部派他们也用这一点来分辨无我与空的差别。而瑜伽师地论谈空基本上也是用他空的方式。好，那自空呢在讲义114页假如说自空就是当体即空，这在杂含经已经有提到了，这个是提到自性空性自耳，在232经在杂含卷9232经角注26提到眼空常恒不变异法空我所空此性自耳，就是我所常等它本性就是空，它是当体即空。又如杂含的335经胜意空经提到有业报而无作者，无作者就是没有能造业的人的自性，也没有受果报的实我真实的我，因为无作者无受者，从无我的角度来说是无我无我所。那有业报的有其实是假有，也不是自性实有无作者是无我无我所有业报是有因果业报流转的事，但是这样的有业报是从世俗 法来谈，不是在圣义地中有因果业报流转等事。这如角注28第一空经，衍生时无有来处，灭时无有去处，如是因而彼此生意，不时而生，生以尽灭，有业报而无作者。这有业报是假有的，也因果相续，而无实在的我众生可得。此因灭与一因相续，除俗数法。比如说我们今生五蕴败坏了，但是如果我执没有断除，还会感得下一生的五蕴。如果生到无色界，也得说四蕴，总之会感得另外的四蕴或五蕴来相续受报。如果没有真正超三界得解脱的话，但是像这些法只不过是无常相续啊，并没有一个实在的我可得。有的是什么呢？有的只不过是缘起。所以这里的除俗数法并不是说没有俗数法哦，而是唯有俗数法。这俗数法是什么呢？就是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也就是无明原行，行原事，最后生原老死，乃至存大苦聚集。所以有的只不过是世俗的假名，这些假名施设，世俗的法，法的假施设而已。我们看导师的解说，缘起因果的相续有，有因果业报，这样的相续有，这是世俗的，就是俗数法，法的施设。而圣义地中是无我，无我所，是空的。所以中观的正义就是世俗缘起假名有，而圣义是毕竟空。自空就是法的当体即空，而他空是讲堂上没有牛羊，在此法上没有彼法，而说空。中观所说的世俗假名有，圣义毕竟空，这是从自空 来谈。唯识是随顺于他空的方式来谈空。好，在115页，中观家与唯识家他们谈空有什么不同呢？中观的一切法空，主要是从缘起因果而显示的，而唯识中是从认识论上来谈。唯识者认为从因果缘起谈空，这是共小圣，大圣应该从认识论上来说。这里举了摄大圣论的一个寄颂，这个寄颂包含了自然无、自体无，还有自性不坚住，这三项他们认为是共小圣的。如执取不有，这是讲大圣唯识的辩计执，就是不要起辩计执，故许无自性。有关于自然无，如角注32括弧2，自然无这是从未来谈的，自体无是说过去，自性不坚住说现在，刹那刹那生而即灭，不坚住。如执取不有， 这是曰大圣不共意，说遍计所执性无自性，因为它是虚妄分别。好，在116页提到寄送的第一句无自然性，就是自然无，这是针对未来法说的。如未来法在未来而生，那未来会生一定要依待因缘，它不会自然而生，所以名为无自然性，就自然无。自体无是说过去已灭，这个体已经灭失了，这就是自体无。自性不坚住是说明现在生灭不住，不停留。这是曰三是因果的流动来说无自性。阿含经有这种讲法，所以唯识的摄大圣论认为这只不过是共小圣。那唯识家认为如执取不有故许无自性，这个是不共小圣，是大圣特有的。这是曰遍计无自性来说，因为遍计执都是假立名言呢，非自相来说，所以这样的假立名言妄想而起，与一切法执着自相共相我相法相，这个都是依名记忆，依着这名言来推想记执的意，就是缘取的境，或者意义记名，离不开这假名实摄。那就如解深密经所说，这些都是由假立名言而立的，并不是依自相而立。那么唯识学者自命为这是不共小圣的地方，离开这遍计执来谈空无自性。不过导师说这样的执取不有在阿含经也有提到，如杂含926经提到圣意禅的时候说一切不取相而入禅。而很妙的是唯识的真实义品就是引杂含926经来说明离言法性，所以既然你引它作为离言法性的校正，那杂含就有了，为什么一定是不共小圣呢？由此可知，认识上不执取种种相的空，这也是共小圣的。好，中观家他是依缘起因果法以名无自性空。就是因缘生就是无自性，自性不可得，当下就是空。所以空并不是一切都没有，只不过是无自性而已。这样的观空是不离缘起因果。在缘起因果无自性上，当下说它是空。那中观谈空是依缘起因果名一切法空，当然他也提到无相，就不取着一切相。所以最后中观家与唯识家的比较，中观以缘起无自性的空门为本，不过也有提到无相门，而唯识专门从观空以名 不如索取有，就是他所认为的所执取的有，其实并不是如想象那样的实有，不能即因果而明空，这是中观与唯识这两宗的不同。好，以上名缘起无自性，都是为了说明空的定义。龙树论说到的地方很多，根本与其他的学派不同，所以不要望文生义。看到了缘起自性空的名词，以为名词一样，它的意义也相同。其实同样是空，各个学派对空的理解与解说都不尽相同。好，这是第三节啊，谈空。好，接着我们看第四节啊，讲义118页。缘起自性空，前三节已经分别说明了缘起与自性与空啊，现在总合起来说，那导师的安排很善巧啊，缘起、自性、空，先两个两个啊合起来谈啊。比如说大写的刮胡一，缘起与自性啊，先针对这两项来谈。在大写刮胡二，是缘起与空。如果缘起是 A， 自性是 B， 空是 C 的话，导师先谈 A 与 B， 其次再谈 A 与 C， 最后谈 B 与 C。 好，我们先看缘起与自性。缘起与自性是绝对相反的，缘起的就是无自性，自性的就一定不是缘起。因为自性的定义就是独一，恒常不变，真实主宰性。而缘起并不是独一啊，它是众多因缘和合啊。既然缘起是众多因缘和合，你所因带的因有改变，它也会跟着改变，所以缘起它就不是恒存不变性。那既然一因带缘，它就没有主宰性，也没有自性可得，所以缘起的就不是自性，自性的就不是缘起。一般的众生外道及佛法中的其他各派，都是以自性为根源而出发的。这个在前面谈自性的地方有提到，很多学派认为假必依实，这个实是有自性，假是无自性，有些学派这么说。而佛陀的所以与外道不同，即是我说缘起，佛是说缘起，佛是论因说因，也就是有因有缘即世间，有因有缘世间即，或者有因有缘灭世间，有因有缘世间灭。所以依中观说，中观可以称为缘起宗，其他各派可称为自性宗。像唯识他有提到两种缘起，分别爱非爱缘起，这个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十二缘起。爱就是我们造了善业感得可爱的果，造了恶业感得不可爱的果。另外唯识也说分别自性缘起， 比如说贪的现行，它是由贪的种子所生，再有一代的所缘的境啊，或者所依的根啊，合合而起。那基本上有贪的种子而生起贪的现行啊，有眼根的种子而生起眼根，这些基本上都是自性缘起啊。所以缘起中与自性中就不一样啊，这是空中与有中的分别处。所以缘起就不是自性，如果是自性就不是缘起。接着谈缘起与空。缘起与空在中观来说它是相随顺的，缘起故空寂，空寂故缘起，二者只不过是同一内容的两种看法，两种说法，也即是经中所说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等缘起，我们观察无自性，当下就是空，并不是离开色等缘起法另外有一个空，所以空它不离开色，所以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也就是缘起故空寂，空寂故缘起。缘起与空是相顺的，因为缘起是无自性的缘起，那缘起无自性必然到达毕竟空，如果有自性那就是不空咯，如果不空也不能够成为缘起的。外人对空因为理解不一样，他们认为空是没有是无，听到中观谈缘起即空，他们就以为空是什么都没有，因为在外人看来缘起是可以有自性的，缘起空是不相随顺的，所以外人看来缘起跟空是不相随顺，不在中观看来缘起是无自性，当下就是空，缘起空是随顺的。在中观者因为一切法毕竟空，这样的毕竟空是不爱缘起有，这样的缘起我们一的缘起可以成立生死流转，有流转门，而一的缘起可以成立还灭门，所以毕竟空并不爱缘起有，这样的缘起照样可以成立生死流转，也可以谈还灭解脱。中观所说的空并不是什么都没有，中观所说的空只不过是无自性而已，如水中的月，虽然月亮的自性本空，不过月亮我们还是可以看得见，这在世俗的缘起我们还是可见可闻，六根对六尘不相错乱，所以空与缘起是相顺的，如果离缘起来说空，或者说缘起不空，那才是恶取空。接着我们谈空与自性，这个比较特殊，它分成两项，第一项是相顺而相反，第二项是相反而相成。我们先看 第一个相顺而相反，顿到空与自性。一方面，自性是即空的，因为自性是颠倒即执而有，颠倒妄执，没有实性，所以我们说自性即是空。可是却不能说空就是自性，因为空是一切法的本性，空是一切法的究竟真相。我们讲诸法实相，这个实相其实就是空相，空是一切法的实相，而自性只不过是颠倒妄执而已。所以我们可以说自性是虚妄颠倒，这是不实的，称它为空。而空是一切法的实相，与自性的颠倒妄想是不同，所以不可以说空即自性。好，这是相顺与相反，自性即空，而空非自性。第二个，相反与相成，无自性故空，空故即自性。但以究极为自性来说，空是真实，是究竟，也可以说空就是究极的自性。这样的自性很特殊，这样的自性比较少见。我们看角注第四，大智论卷46有提到，自性有两种，一者如世间法中，地水火风，地是坚硬的性，水是湿性等等，这是世俗的自性，这是我们一般所常见的。而第二类呢，圣人所知道的真如法性或者法界与实际，这个也称为自性。导师下面解说，自性的第一类是世间法中所说的地坚性、水湿性等，地以坚固为自性，水与湿为自性等。世俗法可以这么说，但是如果要探求坚等自性的实体，那是不可得的，所以这是没有自性，是无自性的。而自性的第二类是圣人所证的真如法界实际，这些都是诸法实相或涅槃的别名。这是佛出世也好，不出世也好，法的实性本来如此，也可以名为自性。另外大智论卷67也提到两类的自性，色性者为地坚性，这是世俗的自性。第二，色的真实性名法性，这是诸法实相。这两类的自性，第一个是世俗自性，众生以为是自性有，如地坚性等，这是不符合缘起的深意，所以必须要破斥而论证为没有自性的。第二类是圣意自性，圣人所证见的真如法界等，这是圣人如实通达的，不能说圣人没有体悟这些实相，圣人是有体悟的，可以说是有。所以大智论说，如法性实际，世界悉谈故无，因为一般的众生他没有体悟到这些涅槃实相， 古无，地狱西坛故有啊，在圣意啊，圣人可以体悟圣意，这是有，但这个有是假名安立的了啊。当然，圣者也不会执着啊，涅槃是自性有。地狱就是圣意啊，地狱中有的自性啊，在下本般若啊，像小品系的般若是一再说到的。好，所以这里提到空与自性，这个空是真实究竟，我们可以说这空是究极的自性。如般若经说，一切法自性不可得，自性不可得即一切法之自性，后面那个自性就是究竟的实相了，就是圣意的自性，空是圣意的自性。曰：毕竟空说，也可以说为实相、实性、真实。因为追求诸法的究极性，就是毕竟空。现在还原它本来的空，不增不减，而不是虚狂颠倒。所以也可以说真，说实。所以这样的空与自性是相反而相成。体悟世俗的自性不可得，故空。而体证这样的空，就是诸法的实相，就是圣意的自性。可以说空，故即自性。好，最后总结。一，自性与缘起，这是相反相夺，就是自性跟缘起它是相反互相排拒的。如果是自性就不是缘起，如果是缘起就不是自性。第二，缘起与空即，这是相顺相成的。缘起，因为是众多因缘合合而起，没有独存性、不变性、实在的主宰性，我们称它为空，所以缘起故空即，空即故缘起。这样的空并不是什么都没有，它只不过是无自性而已，并不爱缘起，所以空即故缘起。第三，空即与自性，从世俗自性来说，相顺而相反，自性是颠倒即止的，没有真实性，所以说自性是空。而空即非自性，空是一切法的本性，而自性只不过是颠倒妄执，所以空即非自性。第二项，从究极自性，也就是圣意自性来说，它是相反而相成。体悟一切法是无自性，故空。而这样的空是一切法的最究竟的真相。这样的毕竟空，我们可以称之为实相，真实。那这样的空，我们可以称为究极自性，就是圣意自性。好，所以导师这第四节主要是综合来谈缘起、自性、空。在中论所谈的自性，基本上都是从世俗自性来说，几乎不谈圣意自性，所以大体上都是说缘起无自性空。大智论比较特殊，有提到世俗的自性，也有提到圣意的自性。不过大家可以留意空之探究， 还有初级大乘佛教是七云开展，在般若法门的下本般若，就是小品系的般若，有几个地方所谈的自性，它是谈生意自性的，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好，我们先休息一下。